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在上一讲，我和大家介绍了文殊苏利菩萨的历史和他在佛教中的地位。今天是第二单元第八讲，主题是文殊苏利菩萨应佛陀之问，对25位圣者修行正道得到圆通的评论。文殊苏利法王祖，他遵照释迦牟尼佛慈悲的指示，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佛顶礼。依仗佛陀威德神力的加持，用偈语回答释迦牟尼佛的问题。在没有讲这个偈语之前呢，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听完25位圣者讲他如何修成道、证到圆通之后，佛要请文殊苏利菩萨来选一个圆通、一个法门给阿难以及释迦牟尼佛密度之后，给众生来受持。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啊，文殊苏利菩萨是释迦牟尼佛里面的上首弟子，智慧第一，他是古佛在世。他同时还是七佛之师，所以文殊苏利菩萨是一位大智慧的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这就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请文殊苏利菩萨来做点评，来主持一个修行的法门。那么他讲的这个偈语啊，虽然呢是文字很简短，但是内容很深。这个义理啊，不容易明白。我希望大家呢要有耐性，我会慢慢的帮大家一句一句的来解释，让大家明白。如果你能够听明白文殊苏利菩萨讲的这种偈语以后啊，帮助你开智慧，减少烦恼，你心里面会很开朗，很自在。因为这都是文殊苏利菩萨经验之谈呢，都是他通过修行证悟以后、开悟以后的境界。所以这种偈语你听起来，可能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慢慢去参、慢慢去悟，你就能够得到其中的妙意啊。好，我们现在讲文殊苏利菩萨讲的第一个偈语，他说：“九海性成缘。”言成九圆妙，圆明照生所，所立照性王。大家听到这个偈语以后，相信好多人都听不懂，不知道这个偈语是什么意思。我们先一句一句来解释：九海性成缘，指的是我们众生本具之佛性啊。或者是叫如来藏，九海性成，湛然不动，而能圆含万物，虽能含一万物，而究竟湛然不动。什么意思呢？就像一面明镜一样，如实的含摄万物，而不为万物所动。讲到这种境界啊，让我想起每次我们站上做法会的时候，都会宣读文殊，那么会唱一首偈，叫《大圆满觉应即西天，心包太虚，念周杀界》。心性这种广大无量无边，这个境界不是一般能够明白的，唯有佛陀才能够知晓啊。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不要小看自己，我们的心广大无量无边呐、啊。虚空有多大，我们心就有多大。这个是文殊师利菩萨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凡夫众生、阿罗汉、菩萨、佛，都本具有一个清净无染的福性。每一个人通过修行都能够开悟，都能够开大智慧，都有不同的妙用。那么刚才讲到这个九海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佛的智慧像海那样怎么样，深而无底，广无边呢、啊？性成缘是什么呢？是佛的智慧海，其性是什么情况呢？是清明透彻，圆满无缺。九海性成缘五个字，直接翻译就是正觉性海，成赞而圆满。成缘是不变随缘的意思。那么第二个计划叫圆成觉圆妙。圆成是什么呢？是形容佛的智慧清澈而圆满，这叫随缘而不变。这个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觉性，原本自妙，原本自明，不由造作，不假功用，它本来就具足，你不用去修，你不用去求，它本来就有。既然是圆妙圆明，则一念不生，法而具足。什么意思呢？就如同佛一样，任何时候遇到任何的事情，他能够如如不动，不被外境所干扰、所影响。这就是说，他佛证悟的这个佛性，他有这种大智慧，他能够在这个娑婆世界应用万物，我不被任何的外境所干扰。那么第二句话就是讲，我们凡夫虽然也有福性，也有清净心，也有妙用，但是你没有智慧，你没有把你的妙用想象出来，所以呢，你有好多分别、执着、烦恼，种种的麻烦事就会应运而生。所以第二句话是对我们众生来讲，叫圆明照生所，所立照性王。圆明是指众生与佛同济智慧，这个圆明，佛也有，我们众生也有，是无量大慈。所谓的无量大慈呢，就是没有彼此之间的分别。正因为他没有彼此之间的分别，所以呢，也没有能造与所造。那么从我们众生的立场来讲呢，众生的这个圆明，也就是众生的智慧，本来与佛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由于智慧尚未出现出来啊，在对外境的时候啊，对其所造的事物产生怎么样攀缘的心啊，就是我们仿佛看到外在的世界，就很容易去攀缘、去执着，就有了能造与所造。心是能生，与心相对的众生以及人、事物等，叫做所生，即所谓的有相当情，无相给予呢。我们佛教里面说不能着相呢，相呢是有相当情啊。不像即云了，像什么呢？如迷引起，就会把慧日障蔽了。虚空上的月亮也好，或是这个日也好，有乌云的话呢，就把它挡住了。也就是我们本有的清净心是光明的，是明亮的，但是因为我们有烦恼、有执着、有分别，所以就把它占住了。 你本有的光明就没有显现出来。遂将本有的如来藏转成无明藏时，大家好好听啊，我们本来如来藏是清净的、无染的、光明的，但是你一念无明，把有本有的福性把它挡住了，你这个时候呢就转成无明藏时，从这个如来藏转成无明藏时，也是从智慧转成烦恼。其实呢，我们作为凡夫众生是要转凡成圣，转识成智，但是你一念无明，反过来转智成识啊，所以你每天才会烦恼痛苦迷惑想不开。所以我们一个人呢，最重要呢就是要想得开，你有智慧了，遇到任何事情呢你就想得开，你就没有烦恼，不然的话每天都在烦恼中。所立造性王，所立是有了所造的对象，因为这个造性是空的，不可得，智能的功能就不见了。众生的智慧与佛的这个智慧原本是无差别的，一样的是明朗的，因为众生有了所立的对象，所立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我，有这个 big ego， 有这个我的话呢，问题就来了，于是呢就产生攀缘心啊。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要修行修到无我的境界，你才不会执着，才不会有烦恼。有这个我，于是呢就会产生这个攀缘心，这个智慧就变成了烦恼。所立的造性既然消融了，能力的造之功能没有这个着力点了。所以呢，我们在修行就是要修到达到无我的境界，这个很不容易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执着嘛，我见、我爱、我慢、我执，有各种各样的离不开这个我，因为有这个我，那么就有彼此，就有烦恼。所以佛教上希望我们通过修行修到明心见性，开大智慧，把这个小我变成一个大我，那么你就能够对任何人细心同居，各种各样性格的人都能够把它包容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才能够和谐。好，另外一个偈，文殊师利菩萨讲的啊，就说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啊。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有世界呢？因为有虚空。那么虚空从哪里来？都是从迷妄而来。所以这里面有因果关系，世界从虚空来，虚空从迷妄而来。既然有能造与所造，就一定有两个相对的物体存在。迷是指什么呢？迷是指烦恼。由于烦恼，就有了虚空，众生由于执着虚空，所以在虚空中建立了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就叫娑婆世界啊，所以叫想成成国土。想成这个第一个成是澄清的成，第二个成是成就的成。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啊。国土就是我们的依报，就是我们周围所住的环境，这个叫依报。那么众生就是我们的本有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正报。这佛法里面讲有正报有依报，依报就是你极致的环境，你的国土，那么你的正报就是众生。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啊。在这个世界里啊，万象凝结而成的是无情的国土啊。我们现在因为有万象，所以呢我们有这个依报的世界，这个国土。国土中有什么？有知觉。有知觉的是什么呢？即是有情的众生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呢就叫有情，因为我们有知觉。这个记忆主要是说明了从真起妄，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藏妙真如心，我们本来是功夫，从本体来讲是平等，平等没有高下，就是我们常常所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是因为众生在真如里面起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才有这种业缘，所以才会产生很多的烦恼痛苦迷惑。这个记忆里面就讲从真起妄，真就是真心，妄就是妄想，妄成世界啊。这个世界怎么来？这个世界都是以我们希望分别而来。那么除了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众生，还有业果。这些佛教里面这个叫世界众生和业果，叫三种相系之相，都是从希望分别而来，以其妄所即成立，则转本有之智光而成能见之万见呐。本来我们有一个智光，可以照破一切万物，让所有一切万物它的本来面目显现出来。但是呢，你一执着以后，你把本有的智光就会转成什么？你的能见之万见呐。以万见要有个所见啊，既然有这个能见的万见，就有一个所见，故迷性空而从妄空啊。所以说啊，叫迷妄有虚空啊。宇宙人生的真理啊，它的真谛是什么？就是从如来藏心到起这个分别，然后有了这个世间，有了这个众生，有这个业果。你们慢慢去参，听不懂的话呢，多听几次，慢慢就懂。我记得呢，好多年前也是听这个《楞严经》的时候，听到这几句话，越听越糊涂，越听越不明白。但是呢，以前我们的老师告诉我说，没关系，你这一次听不懂，再听，继续的听，要多闻熏习，把这个佛法的智慧种子要心到你第八识田中。哎，后来是按照这个方法不断的听，不断的学，然后通过自己的修行，慢慢哦，慢慢的就能够明白一点点。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要读经，就是你每次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你读完以后，这个境界有不同的。就像《金刚经》，你读一万遍，一万遍的境界不一样。你读地藏经，你读一万遍，一万遍的境界不一样。读楞严经也是一样啊。第一次你可能不知道它的时候什么，不断读，不断去体悟，不断的去修，啊，要悟后起修。第二句叫依空立世界以本实，既不可见，我定要见它，空见相对，将只要去圆它。就像什么？就是我们眼睛看着虚空，你一直看着，看了时间长以后，哎，这个虚空上有各种各样的景象就出来的。本来虚空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眼睛一直瞪着它，这个虚空就各种各样的像。这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告诉我们，就是说娑婆世界本来是很简单的，本来就没有烦恼的，本来就是很和谐的，本来就是很快乐的。为什么像这个世界弄得有战争，有冲突，有烦恼，为什么有这样的这种灾难？那都是因为众生的业力，众生的希望分别，众生造的业，所以叫惑业苦。迷惑以后造业，造业以后也是受苦，这叫自作自受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地水火风，有世界所有一切，那都是因为我们的希望心所产生的。我们要完全明白文殊师利菩萨这层记忆，首先要理解楞严经它的起教因缘是什么和它的中心思想，然后你再来看文殊师利菩萨说的这个话，你就接上来了。哦，你就知道谁是这部楞严经的起教因缘，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文殊师利菩萨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这个时候就明白了。所以为了让大家对文殊师利菩萨这层记忆有所了解，我要回过头来把《楞严经》的大意还有中心思想还有起教因缘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他苦口婆心释迦到这个世界来度化我们，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怎么要觉悟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释迦牟尼降生到人间来就是要开示悟入佛智之境，要让我们明白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么有的人就问呢，什么叫佛性？佛性的另外一个名词叫什么？叫如来藏性。这个如来藏性啊，是无始以来不生不灭。如来藏性不是现在有，它是无始以来就有，那么它没有生也没有灭。那么如来藏是有还是空呢？它是非空非有，法无如是啊！本来具足无量无边之妙用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本具如来藏，有无量无边的妙用。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堂课在讲观世音菩萨就我跟圆通正道以后，他多了各种各样的妙用，有三十二应化身，有十事无畏，种种的这个妙用，就是因为他修行证悟到如来藏妙真心以后，他就有这个妙用。大家知道本来即是无量无边之妙用，你有佛也有，大家都有。如来藏本源是什么呢？它的本源是自性清净，不着一物，人人本具，佛与众生没有差别，一切万法都没有离开如来藏心啊！大家记不记得我常常讲说，心是万法之根本，一切法没有离开这个心。这个如来藏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佛心，或叫真如，或叫清净心，或叫佛性。名词虽然不一样，但是呢，它是讲一样的东西。当众生呢迷失了这个如来藏，执着外在的假象，因此呢才会遭受到生死轮回之苦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生死轮回之苦呢？因为呢把外在的假象当成一个实在的去执着它，那你就有痛苦了。就像你有一天听到人家在骂你，在诽谤你，然后呢你一直想这个人为什么骂我，这个人为什么对我不好，每天吃不下睡不着想不通为什么他会对我这样子呢，那你就受苦无量了。如果说你听到楞严经你开悟的话，你要知道这句话都是假的，人家赞美你也好，人家诽谤你也好，人家对你说一句好听话好，或者对你说一句不好听话，都是假象。凡所有相，皆是希望，你不要去执着它，你要做回你本来的人，作为生活的主人，那你这才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说，我们之所以轮回六道之苦，就是因为执着外在的假象啊。如来藏如果被烦恼所缠，那你就是众生。如果能够解脱烦恼这种束缚，自在清净，那你就是佛。所以大家知道迷跟悟就在一念之间，修学佛法之根本在什么？在于认识这个如来藏。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认识我们的本心本性，我们的真如，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如来藏性。所以呢，《楞严经》一开始就说了，要发明真心来修行。这个真心也就是如来藏性，或者叫圆觉妙心，或者叫真如自性等等，有好多不同的名词。但是呢，讲的就是一个。既然众生与佛同一如来藏，同一体性，那有的人就问呢，为什么诸佛不生不灭，自在无碍，受无量的快乐呢？ 我们众生在六道轮回中受无量无边的生死之苦呢？还有人问说，如来藏本性圆明，自性清净，为什么又会生出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一切有为之相，千流变化，周而复始？还有的人问，我们众生为何会有妄想？正因为呢，我们凡夫众生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迷惑不解，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就是综合以上的这种种种问题，来阐述如来藏的相妄和性真。什么叫相妄？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相都是虚妄不实的。什么叫性真？就是你的本性，就是你的佛性，你的清净心，你的如来藏性，那是真的。说明如来藏性相圆融。如果你有一天你修行到一定的程度，你有大智慧的时候，你就悟到哦，我的本性还有现象，其实呢是圆融无碍的，没有任何的冲突，空有无碍。我们的如来藏心，或者我们的真如，或者我们本性，空空有是没有任何的冲突，非空非有，即空即有，是空是有，不能去执着它是有，也不能执着它是空，不能说它是没有，也不能说它是有，啊，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你就悟到佛法的真谛呀。楞严经要我们明白什么是常住真心。和妙真如性，其目的就是要我们破妄显真，让我们见到每个人本有的如来藏体。修行无非就是要怎么？要明心见性啊！一切众生都以意识心作为自己的心，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用意识心，意识心就是分别心，就是一个希望心。那么佛。就是依此众生所执着的妄心来显真心本体啊，这个就是对机说法，以意识心作为自己的本有的心，佛觉得这个是错的，所以他是以错就错来纠正众生，以众生所执着的妄心来显示真心本体，说明离妄无真。离开了妄心，没有真心。大家知道，真心从哪里来？从希望心来。希望心没有了，真心也不可得。也就是说，没有众生就没有佛，没有佛就没有众生，它是相对的。所以叫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道理呀。好，我们接下来呢，了解一下《楞严经》它的发起因缘。大家都知道，佛有十大弟子。其中有一位就是多闻第一的，叫阿难尊者，长得非常庄严又年轻。每次佛在说话的时候，他是在旁边，他是佛的弟子，也是他的堂兄弟。但是呢，他不重实修，虽然说听的法很多，但是呢不重视实修。所以当他呢有一天遇到摩登伽里施展梵天的这个协助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呢，他是阻挡不住了，就被迷惑了。幸好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有他心头，马上观察到了，就派文殊师利菩萨去把他救回来。不然差一点的话，阿难尊者就遇到麻烦了。这说明了什么呢？以攀缘的意识心为自信者，是舍本逐末，学法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这个颠倒了，必须要。识别如来藏的体相用三者之间的关系呀，以此来修才叫实修。所以，我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讲禅修和觉知，然后讲到观世音菩萨的五功圆通修觉知，以此来引出楞严经，其目的是要怎么样？要让大家从闻、思、修而入三摩地。用《楞严经》中阿难尊者意难来警惕我们实修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学佛人，我们不能是只观是性， 我常常讲要信解行证，相信以后要了解，了解以后你要去实践，到最后你才证悟到佛法的道理，你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智慧啊。楞严经里面首先以见性来展示如来藏体，一般众生都是以眼为见，不要像人家说哦，你见到了什么了啊，你为什么你见到，因为我这个眼睛很好，我见到我可以看到红眼，我看到很清楚。但是从佛法里面讲，真正的见是什么呢？真正的见不是你眼睛能看到啊，是你心为见呐。众生又执着心有一个固定的处所，就是说既然是心，那么我要了解，我要知道心在哪里。所以呢，佛呢用了七次真心，就是其方来破除心的处所，说明了妄想之心没有固定的处所。那么众生又以为从此什么都没有了，于是呢就会堕入另外一种错误的认识，觉得那这个心是空无的，这也不对。大家还记得在前几讲中呢，有的同学问我说，师父啊，既然这个四大都空了，那我们还修什么？这就是堕入空无的错误认识，这也叫断见。佛教讲的空是指一切法的本体之空，但是却不可以忘记了，一切法虽然本体是空的，但是它的作用还有它的相还存在的。所以佛教里面讲体相用，任何事物都没离开体，就是本体，相就是它的相貌或者现象，用就是它的业用或者是它的作用。你世间看到所有东西呢，都没有离开体相用，所有东西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它的用途。记得以前好像李白讲过，这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任何一个人到这个娑婆世界都有它的用处。我们五个手指长短不一样，但是每个手指它的功能都不一样，虽然形状不一样，但是作用都是有的。释迦牟尼非常的慈悲啊，怜悯我们众生啊，在楞严会上呢，再用十方显见和四颗七大来开示我们。四颗是指什么呢？我们常常就会讲到的，我希望你们把这个名词记起来。你看我们讲心经也好，或者讲其他的经典也好，都没有离开这种名词，就是五蕴，色受想五蕴，六日大家知道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叫六日。那么对外在呢，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色身想味触法就叫十二日，眼根对外面的色尘中间产生一个十，也就是说六根对外在六尘中间产生六十，三六十八就是十八界。那么七大是指什么？指地水火风空根石。这里面一共呢就是二十五圆通，每一位圣人啊都是根据这二十五种情况来修，到最后证悟到圆通的。以此来显示所有一切宇宙万物都是如来藏性的妙用啊。所以你不要看这生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没关系，跟修行没关系，只要你善用其心，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外面色声香味触法乃至于身体的六个识都可以修行，都有它的妙用，说明了真心无形啊，真心无相，不着一物啊，却有无处不在的意义啊。就像在楞严经建议里面就讲到，佛问阿难说，你在我的佛法中见到什么殊胜之相呢？能够让你呢放下世间所有的这个欲望，发心出家。阿难就回答说，说我见到如来三十二相，圣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常知思维，非是意爱所生。所以呢，我就放下世间所有一切，随佛剃度出家。佛对阿难就开始说啊，说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慈想不争，故有轮转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呢？在六道里面轮回呢，就是不知道常住真心啊，用诸妄想啊，这个妄想的慈想不真，所以才有轮回六道之苦啊。阿难出家是因为当时看到了佛的三十二相，哦，看到释迦牟尼非常的庄严，因此呢就供佛剃度出家。我并非是为了修道而出家，大家记得哈，阿难当时出家是看到释迦牟尼相貌好来出家，而不是因为了生脱俗来出家，他的出发心本来就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阿难后来有烦恼有痛苦的根本呢。大家都要知道《金刚经》里面有说到，这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也是说明呢，贪着外在的色相是无法证悟到佛法的。由此可见，阿难当初只是看见佛的色相庄严，我没有见到佛的真妙法身，所以他感到很惭愧，因此呢就请佛陀开示如何才能够证如三摩地的修行法门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说啊，说你要证入三摩地之无上菩提，是不可用妄想心来证得的。佛就问阿难说，当初你是因为如来三十二相而出家，我现在问你，江河所降，谁为爱乐？阿难回答说啊，是由自己的心和眼睛来看见如来殊胜妙相，我心生爱乐。在经里面呢，佛在这里啊所指出的是什么？就是六根与六尘相对，终将产生识的分别。这种分别和执着，正是生死的根本。因此佛又向阿难说啊，说你过去之所以流转于生死轮回，都是因为希望分别心和眼睛错误的认识。如果不是知心目所在啊，则不能得降服你的尘劳啊。佛说啊，说我现在问你，心以你的眼睛现在哪里？大家想一想哦，你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佛在你面前来问你，说你的心还有你的眼睛在哪里，看你要怎么回答。就是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见在哪里。所以经文从一开始就用七次真心，就是七个地方来破除这个心的希望。通过佛陀与阿难尊者这样一问一答的这种方式，从七个方面反复的论证来觅心，到最后呢怎么样？觅心了不可得啊！到最后找不到心。大家记不记得普利达摩祖师到嵩山少林寺的时候，妙比九年，恶主慧可要跟他求法，说他心不安，普利达摩祖师就讲说，你把心拿给我看看。当下觅心了不可得，他开悟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叫阿难去找心，心在哪里？到最后觅心了不可得。七次破心的内容是，阿难呢，他就知道心是在身内，后来佛陀就把它驳撤掉了，说你不成立。那么阿难就说，哦，心在身的外面，身体的外面。那么佛陀也把它破撤掉了。然后呢，说心在潜伏根里，心在内外，心转寄随身，这个心转寄中间，心转寄无着。七次破心的意义是从七个方面指出了众生迷执万心的原因，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这个万心是什么情况呢？万心无处，万心无体，万心非心的真理。也就是说，这个万心呢是没有一个本体的，万心不是我们的真心，万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这个是让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叫觅心了不可得。所以你这心在哪里，那都不是你的真心。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 自己的身心，包括外在的一切人事物，还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等等。大家知道这种现象从哪里来呢？无不唯心所现呐、神佛教里面说：“若人一有知，三世一切佛，印光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都是由心所变现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多伦多，那我们看到安大略湖，你看到的、他看到的、我看到的感受不一样。同样的是一个湖，为什么每个人感受不一样、看到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业力不一样，每个人心里面所变现的不一样，所以它有差别。我们现在看到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所有一切如空中花、水中月，本无实体啊！众生迷有不知啊，只为实有，认为世间一切都是实实在在、永恒不变。哪里有永恒不变？所有东西都刹那刹那都在变。所以呢，被我执、法执所束缚到了，永远没办法得到解脱。释迦牟尼对阿难说："说这生都是你过去、现在、未来的妄想成瘾，占据在你的心灵空间，迷惑住了你的心里面的这种觉性。因为你无始以来就认为这生希望的影子都是真实的生活，因此呢，失掉了本来清净的如来藏性。我在生死中轮转。"即使是已经归信三宝的修行人，因为呢，如果你不知道《楞严经》里面所讲的两种根本，你就会错乱修行啊，证悟不到无上菩提呀、不明白两种根本，你所修的都是歪的，都不正，都不彻底，所以你永远证不到无上菩提，最多呢证到声闻、缘觉，有的甚至呢堕落成外道。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名师指点，教你怎么样修啊，怎么样用功。在《楞严经》里面说到有两种根本啊，以后看《楞严经》一定要看这两种根本是什么，对我们修行人太重要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一个测试，好多人说啊，师父啊，我很想要听一声有关修行方面的。后来我就在想，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楞严经》。《楞严经》是一部修行的地图。你只要有楞严经在手上，你就懂得怎么修。那么其中里面有两种根本的道理一定要看。在这个经文里面讲，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已知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什么意思呢？就是众生迷真起妄，被觉合成，背离了这个觉性，跟外在的尘结合在一起了，于是呢，就会成为生死的根本了。第二是什么呢？无始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则汝今者实经圆明，能生之源等等。后面很多我们就不引用了。这个里面是讲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勿忘归真，背成何觉？这个时候你心不向外跑了。我们上一次不是讲说，当你听声音的时候，你的心跟着声音走呢，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呢就是背觉合成。但是呢，你听了声音以后，把这个声音拉回到你本性呢，这个、叫背成合觉，即是涅槃的根本啊。你的心随着声音跑，那你就轮回在六道里面受苦。如果你听到声音的心能够转回来，就背成何久，那你就证到涅槃，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修行的人呢，一成无上菩提，必须要相悟这两种根本，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这个呢才叫真修。所以修行的话呢，一定要有名师来指导，要有善知识来告诉你怎么修。《楞严经》里面讲到十方显见，是佛陀意思我们怎么样返妄归真，舍弃的攀缘心，直弃真心，就是我们每个人本有的这个真如心，要证悟到你的本有的佛性。佛性的妙用，当下即是。什么叫当下即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当下心很清净很明了，包括我们穿衣吃饭，每天行住坐卧，无不是佛性的作用啊。 这个菩提涅槃原清净体即在每个众生的六根名头中起作用。六根名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只要你这个心很清净，和你知道在做什么，你的起心动念，你做什么都在修行，都在起到妙用。所以阿难请示成佛之大定，释迦牟尼又开示他要破此希望的一时心之后，又为他指出了根性在哪里。根就是我们讲六根，性就是觉性，认识根性不生不灭的光明本体啊，以它作为修正涅槃的入门。所以我们要修行，首先要对根还要对这个性你要有一个认识，这个是一个进入涅槃的一个入门功课啊。所以修行决定要怎么样，要舍识用根，识就是分别识，要舍掉分别识，不要有希望分别，就是我们眼睛对外在的色尘中间产生这种分别给你的信号，你不要把它当成真的。所以叫舍识用根，要把它回归到你的六根，这就是修涅槃大定的下手处啊，就是我们修行要从这方面来下手。所以第一呢，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我们每天听到不同的声音，包括是赞美我们的，包括是骂我们的，包括是讲一声难听的话，把这种当成希望的东西，想起金刚经所讲，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要心往里面收，要从外在到里面，所以叫舍识用根，要从六根里面是下功夫。涅槃经的十方显见是说，世尊以六根门头直指见性，让我们从性起修。大家记得，从性起修哈，不是从识起修，是要从性来起修，亲证如来那种如如不动的本体。所以十方显见是以十种比喻来说明见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离缘结相、无智不猜的道理。阿难因佛多次破妄，详细的跟他开示，用各种方便、各个角度、各种比喻来开示阿难。那么阿难已经悟到妄识非心，他知道，哦，我现在看到这个妄识不是我的真心，但是他又未明真心。他知道妄识不是心，那么真心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于是呢，他就不断地请教释迦牟尼佛，恳请佛陀开示能见道之眼。所以呢，在涅槃经里面有十方显见，是这种辩见，其目的就是要我们怎么样破除我们的我执和法执，明白这个如来藏的全体大用就在什么现实生活中啊。大家知道啊，如来藏的妙用不是离开生活，不是离开我们世界，就在我们的当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离开了现实生活是无法体会到佛法的真谛。在六祖慧能大师讲说，佛法不离世间法，离世灭菩提啊，那是不可能的。好了，那么今天我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学习佛法需要从缘起中去认识真心，以缘起法为核心，在日常生活中反观觉知每个念头的升起，了解生住意灭的变化过程。大家明白就是我们每天都要觉知每个念头的升起，觉知生住意灭的变化过程。大圆镜中啊，心海难量啊，要悟到这个道理。我们每一个都有大圆镜，在这个大圆镜中，心就像海一样，深无底，广无边。因为我们凡夫是没办法测量，只有佛才能够测量。所以万佛的显现皆是如幻如化，超越世间众生和业果三种相续之束缚，才能获得清凉自在的人生。因为时间关系，今天与大家呢分享到这里。下一讲我与大家分享文殊师利菩萨对观音菩萨所修的 我攻圆通法门的他的评语。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旋即在湛山空中法坛学习智慧人生。祝大家长夜无事，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